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讲到八十三呐。等一下，我调一下，第三行，无寂不生，故非无穷。我先把这里哈，这里先给那个线上同学知道讲到哪里。我们讲到第103品，然后103品的这里无寂不生，故非无穷。好，这边的无穷有一点就是无穷后退，就是现行啊，生种子，种子熏，现行，然后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给种子，好，这样子一个无穷的一个无穷后退的一个过程啊。那因为无寂它本身太过羸弱，不会回熏到种子，所以它不生呐。不生，所以它不是无穷。好，那么就好像从谷生谷，于世中从种子生芽。好，就是从谷生谷，那个是一个什么结果上来看嘛，对不对？那过程当中还是什么从谷必须要怎样从种子生芽。好，那不从麦等生，就是米是米，麦是麦。好，如是从善跟不善报有异报生。不从无寂报身，就是善恶，各自有各自的什么因啊？善恶都不会从无寂报身。汝言不劳功者，虽从业生报，要须加工，然后得成。那个加工指的就是什么？不是那个罐头要加工，这个加工就是要圆呐。要助缘的意思，就是你从业因要生得什么果报，还必须要什么，你中间要缘呐，才能够怎样得成呐？那是那个加工的意思。就好像呢，从谷生谷，必须要有什么种子、土壤、水、空气、阳光这些，才有办法怎样得成，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现世当中，不间断的起善的身口意，其实也是一种加工啊。你不断的起这个善的身口意业，得成的就是什么善果，这样比较容易水到渠成呐。所以呢，这个汝言无得解脱，世事不然。就是觉得好像解脱无有啊，无望。有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相应的法门不太一样。像有的人他比较相应空中啊，就是有的禅宗就是会讲空啊，讲不二这样。但他学多了，他就很难理解。比方说经典上面讲说。轮回是苦，解脱是乐，他没办法理解。他说为什么解脱是乐？他认为解脱应该就是他们理解那个空，就是不苦不乐，这样。就是他们在就是在解经上面会被自己所曾经就是习惯或者是已经。固定的那种思路去看他们就看不懂啊，所以要有一些相对性的一些想法来解经，比较容易理解。他是不没有办法理解说为什么解脱是为什么涅槃是乐？他认为涅槃应该是不苦不乐，从某个角度讲是对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去想说，这个经典是对谁讲的？是对有苦乐的众生讲的嘛，对不对？那你当然要怎样？要鼓励众生说，我们现在在有烦恼的苦的这一端，那其实大家可以这样，可以舍离这一边，还有一个更好的涅槃，让你可以追求，那个是乐的，大家才会有一个想望嘛。所以你要知道是为什么当初释迦牟尼佛要做这样的一个形容，是要让众生有动力去追求所谓的涅槃。想要离苦得乐，当你已经怎样，你已经证得涅槃的时候，你就没有苦乐的问题嘛。 啊，但是那个是已经证得涅槃的人才没有苦乐问题，对不对？所以那他们那时候他们的见解已经认为就是就不饿啦，那为什么涅槃是这样？所以他那个经文他都看不懂。哎、欸，就是有时候就是听有些人的一些问题就知道这个，对，但是没有觉知，因为他们觉得那个空，所谓不二的那个空是最究竟的。你要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你也要知道说那个经典的原本所有的经文就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因缘法，它开示的对象都是各有各的什么因缘条件啊，你不能都用同样一套那个究竟的理来解，那你就会解不通啊。哦、那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对呀、啊，其实都可以。真正证得涅槃的人，他的确是不苦不乐嘛。啊，但是就是说，他是有阶段性。比方说，对声闻圣弟子而言讲涅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哦，除了这里之外，还有那个实有的嘛。这边是假有，还有一个实有的涅槃嘛的存在。啊，所以对于不同根器的众生佛陀，他讲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是什么根器，好、哦，这样比较容易啊。不然我觉得你一下子就是都用那个就近的低那个圣义地去推哈、哦，就行不通啊。很多经文会解不通哦。嗯，我跟。刚刚去吃饭又听到他们在讲，有两个美国人，我觉得其实就西方人而言，他们能够来这样子读佛经很不容易。中文读经，嗯，啊，那读不懂。
所以那个缘是怎样？真的、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每个人的业力因缘就是这样、啊，通常就是自己把自己局限住。那我就说，而且我发现他们两个美国人在对话中，竟然在讲科学，
就是 science 这样子。所以那个知见上，如果有机会的话啦，嗯。好，那有些地方有些好，那个哦，就是从近代以来，他们都会把就是大圣认为是就是居士修行的为主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分呢？是因为很多的印度佛教哦，印度佛教史啊，他们把这个部派佛教哦，或者是整个声闻圣，把它定义成是出家主义啊，以至于就是说到大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迹象，就是不一定要是出家众，所以就很极端的推到说那个就是在家。很多佛平川章的印度佛教史也这样写，就是都学者的著述都是认为说大圣是属于在家的居士。然后部派声闻是属于出家主义的。其实佛陀也没这样讲啊，其实他佛陀也没有说就是要出家比较 殊胜或什么的，它只是就是那个因缘性，或者是我们在阿含的经典里面看到是这样。佛陀也不会强迫啦，他会看每一个的因缘性、啊、看每个因缘性、嗯、那 你看到很多经典，你看他还不是强迫那个南陀出家，那是因为他因缘到了，如果他因缘没到，你再把他关住也关不住啊，对不对、嗯、他会看因缘啊，阿伯白做工因缘性很重要、哦嗯、好，那讲到哪里？汝言无得解脱，事事不然哈，就是得真智故，诸业灭尽，犹如种胶，不能复生。好啊，所以他这边不讲说你怎么出离三界，好，他直接说你如果得到真智，那这个真智就是空智啊，真实的智慧，就是真实真正证到空心的。这个智慧的话、哦啊、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胶种就没有办法再怎样复生、哦、故无解脱过。所以你再怎么样曾经累劫种过无量的这个种子，你只要得到真智、哦、你无量劫所种下的这些业因种子就好像怎样一把火被烧掉一样，它不会再这个、复生啊。那又诸所生法皆以业为本，所有一切法都是以业为本，若无业本因何能生？又万法之生各有定分，如此法必从是人生生，不在于生，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定业的成分啊，所有一切就是有那个、决定或是确定固定的成分、啊、比方说有一些东西就是在人身上升，不会在鱼身上升、啊、比方说什么鼻子吗你就看这个人是什么吗，是娑婆世界人还是天人啊，对不对？天人也是人身啊、哦、可是你到色界就没有什么，比方说到初禅就没有嗅觉嘛，没有什么的，那可能他就没有这个器官哦。嗯，有可能他不需要啊。到欲界都有嘛，欲界天都有嘛，就是无感嘛。但是到色界天，他不是没有鼻就是没有舌嘛。他不需要有这个，对，没有缘这个交涉这个的东西，那我们不用去想，因为我们就我们的审美观念来讲，觉得哇，那好恐怖，有没有？但是我是说，他们就是已经没有那个必要性了，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一定是在人身上面，不在其他身上有的。哦，若无业本，云何如是决定差别？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一切这个业本。那我们从现在的科学来讲，那个其实就是那个 DNA 跟 RNA 啊，都在八识田里面。好、哦、啊，你那个要去受身的时候，决定是哪一道受身的时候，那一道的 DNA 跟 RNA 就会跟着你一起去啊，就这样子一起这个呈现出来哦的一个现象。问曰：若法但从因生，如从豆生豆，有何救也？所以呢，如果没有业本，云何如是决定差别？哦，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业因，哦，以这个业因为本的话，你怎么决定每一道不同的这个色身的差别呢？那问曰：若法但从因生，如从豆生豆，有何救也？就是如果呢所有一切法都从因生的话，那从豆直接生豆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不需要那个过程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答曰：世事亦以业为本。你从豆生豆也是以业为本啊，比方说以得豆业因缘故从豆生豆，对不对？ 你有得到这个豆子的这个种子吗？这个业因才有办法从豆生豆。何以知之？就是没有办法成无生有的意思啦，还是必须要有它的因缘呐。哈，上古时人行善行故，根米自生。哦，那个正法念处经里面有嘛？固执，而且它那个根米多棒，你知道吗？都没有壳，超棒的，不用筛米，就是它长出来就是米了哈，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筛哦。那个因为那个稻壳还蛮硬的哈，哎。故知业为本故，从豆生豆。
可是这个行善，但我们知道这个是果报。
嗯，对。
但是那个米自生，这个字有一点点好像无因缘。
嗯，他是用这个字，其实他说他用这个自生是指，那个时代的人类的米会自生。他就对他的确没有，他没有播种，他就自己生出来了，但是他还是有业因的，因为善因行善，就是那一期的人类的共业共感，就是怎样根米会滋生，你都不用播种，不用像那农夫那么辛苦，还要看电视饭，不用，他要自己长出来，他的确是自生啊，上古时人是这样的哦，他就不需要什么从豆生或从谷生谷，他不需要，他是自己生出来的。但是问题是你所有一切一定要还是要退回什么那个业因啊，像他这边的他从这个经验的譬喻来讲，从豆生都是经验上的嘛，对不对？那问题是那个还是必须要有那个得，你必须要有那个得到那个豆的种子的因，你才有办法去播种，才有办法生嘛。那你那个得到那个种子本身就是你的业因，你才得到，如果没有那个业因你得不到那个种子，他意思是这样。所以他是从你经验性的就是种豆生豆，种谷生谷，这个经验性的东西再往前推那个得必须要有这个得豆跟得谷的这个业因，才有第二序的叫做种豆生豆，种谷生谷，欸，所以他就是往回推的意思啊，就是有没有事事亦以业为本，哦，所以他把一切都推为什么业因啊，哦，所以他才把他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看上古时的人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那个米的种子，没有，他们就自己长出来了，哦，就这样。所以呢故知业为本，从豆生豆，哦，好，就是呢你能够从豆生豆还是必须要有什么以那个得豆的业因为本，才有办法从豆生豆。所以这里有两个序列啦，哦，问曰：是众生树物，则从先叶生，什么意思？我们看，不然非众生树物，亦以业为本。一切众生有共业报果，所以他这边的非众生跟众生是指有情还是非有情呢？好，意思是这样。那一切众生呢，是非众生是一切众生的什么共业，对不对？非众生是一切众生的共业报果，所以你看那个用词不一样，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时候，就是要稍微这个换个这个名相了哈。未得住处，以业因缘故。所以这个非众生树物指的就是那个非有情啊，哦，那么有地等以得名业因缘，故有明月等，故有日月等，哦，所以呢这个不同的什么地方你必须要有什么有得名的这个业因缘光明啊，就是那个共业必须要有得光明的业因缘，你那个住处才有日月啊。如果你没有得名的这个业因缘，就没有日月，所以有些地方是可以没有日月的，哦，因为它没有那个业因缘。我们就觉得说好像月亮没什么光明，其实有啊，如果你凌晨出去的时候，凌晨出去然后没有光的时候，那个月亮的确是可以指路的， 因为以前我去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新竹师院师大的时候，还没有被清大接受的时候，那我去运动的那个时间点大概4点，他们整个校园是暗的我都觉得他们都不会考量到学生的安全、啊、就是都暗的哦，他们就是都关掉，连那个连他们那个正门的那个电子钟都暗的没有，他全部洗掉，就是那个时间点他是全洗的。然后呢，所以你知道我们那好，就是几年前就是被接受之前去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就是有的人他会用手机的灯或者是带手电筒这样，因为他就是我觉得是经费的问题啦、欸、经费问对对对，整店他就会设定就是几点到几点会全，更夸张连那个时钟的灯都没了，正门口、哦欸、但后来就是跟清大合并之后，哇就哇那个真的是灯火通明这样子。不过他每次到5点的时候会关一些，你看大概就觉得说5点灯应该亮，其实你快入秋，这入秋的时候5点其实还是很暗的。好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也是一种什么，这个得名夜姻缘啊。那时候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月亮是有亮度的，因为那时候其实都没有灯嘛的时候，那个月亮其实是有亮度的、欸、那个时候你才有感觉，不然感受不到那个月亮的照明的效果、嗯、因为我们都在这个都市的这个灯光当中啊、嗯、所以呢这个当知物生皆以业为本、哦、所以一切的这个山河大地啊，我们的这些物质性的东西都是也是以业为本、啊、问曰若生法皆以业为本，有为无漏云何？我们看他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有了那个俱舍论不是有分成有为无为有漏无漏吗、哦、那这个可以变成一个举证嘛、哦、那这个四个里面当然就包含了有为无漏嘛。那有为无漏是不是也是以业为本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啊、哦、就是有四种法，就是有为有漏有为无漏，有没有、哦、无为有漏无为无漏、哦、这四种、哦、那是不是这四种是不是都是什么以业为本呢、哦、其中一种叫做有为无漏、哦、答曰、哦、有为无漏也是什么以业为本，为什么呢？皆是先是有布施持戒等力之所有、哦、所以是故亦从业等生。因为他还是这个从有为、哦、到这个无漏的这个展现啊，就是有为的现象当中视线无漏啊，哈，那他为什么可以无漏？是因为先是有这个布施持戒，哦，为因呐、啊，哦，所以这个无漏也是什么从业等生。那你只能讲说，其实这种就是属于什么修德，嗯，像他这种就是属于修德。先，但是我们只能平心静气的说。现在修得的真的不多、哦、大家还是要现世靠努力修行才有办法。生下来就有一些正量、哦、不多啊、嗯、好，我今天他们又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也就是自利他利的问题了。我觉得众生就是很可爱，就是又觉得很想要靠佛菩萨的救度、哦、这样，然后又觉得说啊，我们做了这些法会、哦、啊，如果没有效是不是就是佛菩萨不愿意救我们还是什么，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这样。但我觉得没有，对方没有回答了，因为他一下是说佛菩萨会救度，然后就另外一个同学就举手问说啊，那个就是说可以转啊，就是佛菩萨可以转众生的业啦、哦、那另外一个就举手问说啊，那个琉璃王啊，有没有屠那个屠杀那个释迦族，那为什么那释迦牟尼佛不救、啊、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你回答这样之后，当他取出另外一个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回答嘛啊，通常你看很多群组在贴的那个贴图，就是说 所谓就是自业，就是你要自己转啊，那佛菩萨有时候只是帮忙你调度而已、啊、通常是这样啦。我们在解读的时候还是会讲说佛菩萨他会慈悲帮忙众生，如果你有发出讯息 SOS 讯息的时候他会帮你，但是他帮你的那些材料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他如果是翻遍了540万你都没有中这个三因的话，你还是要承担自己的业力啊，对不对？所以到最后还是变成是要自省啊，而不是去责怪说我哪拜你不好啊呢啊。可是众生就很容易落入这样子的思想，所以一般众生还是祈求是他力的啦。
对啊，
还是祈求是他力
啊。
对啊，但是就是说这样的问题的人，他不承认自己是希望靠他力成就的，知道吗？就很矛盾啊，众生是很矛盾的个体啊，然后靠自力又觉得没信心啊，然后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希望靠他力，就很矛盾啊。不用像那些老菩萨就很直白说，我就是要靠阿弥陀佛的愿力让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对不对？他就讲得很直白，但是人家虽然这样讲，人家还是很努力的在念佛、哦，所以你要这样讲，他也不是完全他力，他也要靠自己怎样精进才有办法。重点就是在那个最后一刻成果出现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怨呐、啊？还是最后一刻成果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自我检讨，那个才是见真章的时候，就是你修行有没有功德的展现呐、啊？你讲内功外德嘛，那个功力有没有够？不然哦，那个熏修了几十年，可能在外德上面，这个显现的好像很有成效哦，啊、但是内功内力没有增长，就比较可惜。啊，那个要很坦诚啊，很坦诚，就是说你真的经过在世的几次经验，发现自己在面对一些业果的考验的时候。你竟然去指责佛菩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要很快的警醒自己，嘿，要自我检讨，是我们自己那个培福不够，福德不够了，应该要这样讲，这样才会提醒众生要自我检讨，不然。每次遇到什么都觉得好像佛菩萨不灵验这样、啊、可是其实我们在一般在讲就是比方说佛学概论啊，或是初阶佛教都会跟你讲说佛教不是外力的宗教，有没有？那这我觉得就是通常你会被佛教吸引的，有一些人也是因为怎样，他对于那种就是很他力的宗教其实内心是有点抗拒的，因为他力的宗教它是很绝对的，就是说你不管好坏都是由他力决定。比方说你今天遇到什么不顺遂的事情，就是上帝要给你的考验，类似这样，类似这样啊。有的人他就是这一套的说辞或这一套的信仰他没有办法契合嘛，所以他才转向就是佛教、哦、但是真的过来的时候，真的就是遇到这个人生确实脆弱的，很脆弱的时候，他又自己没办法去，没有那个肩膀去扛起自己的业因所形成的这个不好的果报的时候，就比较可惜，yeah, 很可爱哦，那讲得很怎么讲？觉得好像就是，希望。透过就是很多的消灾啊超度的法会，能够借由佛菩萨的威德之力，能够让我们不再受苦啦，很多会有这种期待啊、哦、可以期待，但是重点就是真的结果果报出来的时候、哦、不要毁谤，这样会变成毁谤，所以就是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期待。 好。其实我还蛮纳闷的，就是一开始上课，我还蛮纳闷他的，就是他那个叫做心灵课程。但我就是在想说，他的心灵课程内容要讲什么？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前世是二族，或者他知道他的前世是什么天皇，然后把照片比对起来，说我们很像，对不对？吼，这样，然后这样子对你心灵的增长有什么力道？就是他的课程内容要传达什么？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说，如果他是可以很积极正向的帮助你的过去是什么，可以很积极的帮助你现在的你，那个其实我都蛮赞成的。但是我现在从逻辑上面想起来，我丝毫不认为说过去式的你是的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对现在是的你的痛苦的解脱、烦恼的解脱、智慧的增长有任何注意，就是过去。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对现在是你的痛苦的解脱、快乐的增长、智慧的增长，有什么帮助吗？有什么正向的帮助？我从逻辑上我就想不太到啦。哦，这是他自己本身，嗯。你说就是怎么样？就是很久没有笑得那么大、那么开心的，就是听到的时候啦。哦，那长得太可爱了，因为达摩长得很有特色。就是很多时候开那个课程的时候，我会去想说，他对现世有什么注意呀、啊？好、哦。我比较好奇这个，因为那是现代的众生比较需要的，对于现世的一些你的困境啊，是不是有什么帮助？哦，那个才叫心灵课程嘛，对不对？哈、哦，啊，这没有的话，我就觉得他到底要上什么内容？没有，我光听那个，我觉得就蛮好笑。我只是进，因为他开那个课嘛，那他就说他是在讲这个，然后我就很好奇说，那他这个内容可以是什么？才有办法变成心灵课程，因为心灵课程就是你必须要丰富人类的心灵嘛，让你觉得好像很充实，然后不再畏惧，哦，或是可以很坦然的面对，怎么样都可以啊，就看它的内容是什么。我是好奇这个啦，我觉得我个人还蛮有好处的，就是我会充满好奇心，嘿，就是除了好笑之外，就是还很好奇他到底要怎么，对呀。就是啊，就觉得还蛮，对，重点就是这样。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我们要去报名的话，我一定会是去想说，你光这一点你就没办法说服我。就是说，你拿这个，那我就去想，从逻辑上来讲，你这样子的内容对你现在到底有什么？哎，我就觉得还蛮好奇，他到底要怎么包装那个内容啊？哎，啊，现在很多啊，前阵子不是。新闻讲的也是又是 POP 嘛，那个一个网红嘛，他不是去上心理课程嘛？我没有看到那个画面是什么啦？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呢？是不是你有看吗？那个画面？真的啊？声调改变。
对，他的讲话的一些方式
哦，啊，这样有不好吗？那干他什么事？那干对方什么事？我的意思就是说，干那些听观众有什么？觉得他 哦。嗯，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些网红要有非常大的抗压性呢、啊，因为他之所以是网红，就是靠这些点赞的人嘛，他的粉丝嘛。但是这些流量其实是 相对来是非常无常的，对不对？你看他光他想说去做一个精进，就精进回来之后人家不吃你这一套的时候，哦，就是另外一个功课了。我就而且他们对于那个数字的就是上下的移动其实都很敏感呢。所以就是当初会选择就是这样以这样为生也是人格特质啦，有那个人格特质啦。
可能觉得容易吧。
哦，
对啊，可能 你有个几万的粉丝
黑暗眼呢，那个其实不容易耶。
对，所以
真的就是
那个内容像什么老高那个
哦他就是帮你读书整理呀，对，他帮你整理，然后就是省了你去这个大量阅读的时间，其实就是看准了现代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啦。对，啊，有的时候他讲的也会被人家批判那个真假嘛，一样，其实就是说，对啊，都弄些弄一些 end 的啦，人有没有那个缘呢？啊，他能够变成就是那种所谓的百万网红啊或什么的，就是他有这样的业因啊，然后有这些群众的缘啊，一样啊，所以那个就是每个人的缘不一样。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就说，有一位这个法师就说他要继续念博士班，然后那个他就问另外一个人说这样好不好，这样那个人就回答说啊，你念那么读书念那么高，爱有缘呐，就是要说法，然后要有缘这样子，嘿，所以那个都是要有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啊，他今天会有这么多群众，也是他有那个缘在，只是那个缘哦，到头来会，如果他自己内心不稳定，他就是一个烦恼的来源呐，对，然后又牵扯到他的。就是经济生存的面向，那个压力又更大，因为其实群众是很无情的，而且又是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哦，又更无情，真的没有很一个没有所谓的就是很牢固的，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那个就我有时候觉得像蛮勇敢的，然后那个在谩骂，那个叫黑粉哦。你又不知道到底是谁这样哦，然后就是不负责任呢。内容很好，只是说能不能够这个怎么讲，弘法的人能不能够把它变成就是比较方便，或者是真的适用于当代人的需求，那个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讲五明哦？也有这个原因在啊。就是五明也包含像他现在讲的这些医学。科学的内容其实也是一方名嘛，一方名，哦啊，所以就是一个补助啦，一个补助。因为有时候就是发现很多会，就像我刚刚讲的，他可能就觉得，应该没有苦乐啊，哦。问题是，你现世的人生在遇到一些问题跟经济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没有分别，没有苦乐嘛，没有对错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还要。这个贴近这个世间的一些这个逻辑跟频率，然后来处理完现世的问题之后，再来谈修行啊，一般是这个过程啊，不然会变成沦落都是口头禅，就比较可惜一点。好，所以那些人也是发心啦，现在就是要上综艺节目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不是每个人的个性都可以上综艺节目，对啊，所以他们也是把一些那算科普啊，就是把一些科学知识 我们讲综艺化，或者是把它用普通话来做表达，我觉得也是蛮好的。我用这个方式。那你刚刚说哪些节目会邀请医生？台湾的？嗯，现在好像蛮多，就是比方 podcast 或者是一些那个平台的经营者，嗯，嗯。嗯，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就是我们也不能要求说什么啦，但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看很多，就是以前比较有名出书的那些心理咨商师或心理师，他们就是有 podcast 的节目，但是就是都是要付费的，等于是课程的方式在进行呢。啊，像他们这种上节目去讲，等于就是节目组制作组付通告费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是。普遍的就是一般大众都可以接受这样的知识，我觉得是很好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可能自己或者是你周遭的人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又没有办法觉知的时候，那他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他自己也那个最后那个精神科医生，他现在目前就是专注在就是夫妻关系的諮商上面，那他可能也就是在这个领域上面也看过很多的个案，那他也提供一些这个他觉得有用的方法啦，哦，给大家，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就是都是一些比较普遍的会发生的一些个案，还有那个什么情绪垃圾桶的问题，哎呀，像那个应该也是，那给他的应该都不是什么正向的话，他哥哥啊那些的。都是负面的嘛，啊，所以他对方没有觉知，自己也没有觉知的情况下，要撑得住啦。那有些时候就是用别的方式来支撑的，比方说用吃啊，用吃的方式来让自己支撑在那边，不要倒下去这样子，那就会体型上就会有所改变啊。那个其实一般来讲，自己要去觉知倒是比较困难一点。啊，我们久没见看就比较准，啊，但是发现问题就要看个人要不要去面对跟处理。很多时候我就讲，其实不是无情啊。像那个刚刚前面那个心理医生也讲啊，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可以不要去理解别人的权利。其实你也可以讲，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一定要接受。我可以理解他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就是他可能自己。的个性上的缺陷或什么，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接受，这样可能会好。不要一下子就说我有不要理解别人的权，其实他已经理解了，只是他可以选择我不要接受这样，我也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对不对？我就觉得说我们可以跟自己说有自己可以有选择不要接受过这样日子的权利呀，但是很多人好像就比较不敢在这一块有一个很决断的决定，这个就比较可惜一点了，吼，嗯，就是要去跟那个文殊菩萨接把剑，这样。今天有听到一个人，就是有人在那个什么 TikTok 上面传一个短片啊，说，哎，平常大家聊天的时候啊，吼，都是在聊一些吼炫耀自己的事情啊，或者是在讲什么这样的。然后今天就有听到一个人，他就分享他弟弟。可是我觉得，除了是炫耀之外，其实也是怎么讲？虽然说炫耀成分比较大，但是也是蛮好的一个实例啊。他就说他弟弟是那时候在非洲当那个台湾商业总会的会长，然后那个时候佛光山的四位师父去非洲，结果被办到那个假的签证，然后就要被那天晚上要被遣送。回台，然后就有人打电话给他，这样，然后他就找到他跟南非的内政部长很熟嘛，毕竟是商会的会长嘛，他就打电话给他们那个内政部长说，他们是被骗的，可不可以通融一下这样子？然后就让那四位法师继续留下来。然后那时候南非不是有内乱嘛，内战，然后很多台商也是那个时候变成居留权有些问题出现，他也是用他。 动用一些权力，说我们可不可以变成，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变成一个 特例呀、啊，变成一起团体这样，然后一起办，可以继续拘留这样。就是说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做了很多的善事，包含就是跟佛教的法师结缘，像那个慧理法师去非洲的时候，他那时候也是去拜访他，他就说他那时候要孤儿院啊，那要地啊，找地，然后就帮他找人这样子，就说、欸、有一个法师来，然后他要地这样子，然后就说要多少，他可能说越多越好，因为他要盖孤儿院，他要盖学校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带他去看啊齁，然后就看中了一块地很大哦，然后跟他谈的那个人就说好给他，因为刚好他看中的是他的地啊，所以就他等于是中、他就献给捐献给他，因为他刚好看到的是他的地，就是怎么讲，就因缘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其实他发心也是好的，因为他觉得在缺乏教育的情况下，不公益的情况下，其实那些孩子很难寻求一个好的出路啦啊，所以就是接受教育，包含在他们那个道场出家的那些非洲的小孩们，他们也是因为不是出家，就是那个孤儿院的小孩，有的出家有的没有啦，但是他们有的就是没有出家，然后要出去工作，他们就比别人有优势，因为他们会中文，嘿，对啊，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就是教授语言上，所以他们就等于是多了一项力气，我觉得也是造福那边呐、啊。那因为出发性是好的，那个因缘就来成就，所以他刚好看到那个，就是他去找那个人，本来是想说我们两个一起来帮他看他怎么地，就他刚好看中的地是他找那个人的地，这样还蛮大片的，他就说那就给他，也是有布施的心呐、啊，哦。啊，所以他讲这么多，就是讲他弟弟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弟弟那时候是突然间六十几岁，突然之间去上个厕所就走了，但是走的时候就是面相面容都很慈祥嘛，就是没有那个狰狞的表情，这样往生的时候，然后之前还在世的时候，他不是佛教徒的时候，他帮忙那四个法师留下来之后，有一天他就突然打电话给那个女众，就跟他说内闪，我们家客厅怎么有一个那个佛菩萨拿一把剑坐在我家客厅，这样说，他说佛教的佛菩萨不是都很慈悲吗？他为什么要拿一把剑这样子？他不是佛教徒啊，所以不是在看到了，就是在他们客厅这样。然后就说有我们有那个拿剑叫文殊师利菩萨这样子，就是说他在讲他的佛缘呐、啊。嘿，我也觉得其实也蛮好的，就是虽然说有炫耀弟弟的成分。哦啊、但是也有分享，就是说因为行善，所以现世有得到一些利益啊，包含他就是等于也是善事啊，就这样走了，然后走了之后面相什么也都很好看这样子，然后甚至在不认识佛菩萨的情况下，就是有看到佛菩萨现出来给他看这样子，哎，那也蛮好的，我们就赞叹了，好。好，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无漏法以真智往向哈，所以呢，何业受欲界报，何业受色界报，无色界报。那如果呢，你在欲色、无色界起十不善业，就会在欲界受报。好，那么若在色、无色界也能够起不善业吗？答曰：彼中能起十不善业，今说彼中有邪见。好，那邪见就是属于不善嘛，对不对？所以他这边是用经证啊，经证说有的哦，这个上帝也有什么，也有不善业。好，那主要是因为经中说这个上帝有什么，有邪见呢、啊？这上帝是指那个色界跟无色界，也不要。因为这个有录影的，等放在网络上，就说：“哈，你怎么说上帝有上帝有邪见？嘿，不是那个上帝哈。”好，问曰：“彼中邪见呢？是很多都是这样啊。现在就是因为那种媒体哈，就是方便，他给他截个图哈，截个段落出去就被断章取义啊。哦，就阿弥陀佛，所以彼中邪见是无忌。”非不善也，然后他就认为怎样？ 哎，色界无色界里面的邪见应该是属于无忌呀、啊，应该不是属于不善业的范围啊。哈、哦，他为什么这种想法还是蛮诡异的、哦、他说呢，答曰：邪见怎么会是无忌呢？哦，何以知之？佛经中说邪见是什么？苦恼因啊，苦恼因。邪见人呢，所起身口意业，有所造作，皆为苦报。啊、哦，只要有邪见的人，哦、所造作的一些身口意，都会怎样？有苦报，就好像苦户，就好像那个就是一种葫芦科的植物啦。苦户，我是没吃过，不知有吗？有这个户吗？不知呢。葫芦类，我们的葫芦都。我们的胡瓜那些的好像都不苦嘛、哦、所有的四大境为苦味，就是这种植物它的地水火风都是苦味、哦、那如欲界邪见不善一样、哦、那么色界跟无色界呢，亦以此相，故名不善、哦、所以邪见是不善啊，在欲界不善啊，在色界无色界当然也是不善啊、哦、他的意思是这样，以相同故、哦、邪见相是一样的，就是说他的怎么自信自相，邪见的自相都是一样的啦、哦、那就好像这个婆家梵志，他跟这个诸梵天说呢、哦、跟、这个梵应该是指外道修行者啦，汝等勿意这个瞿昙沙门，我于此间能度脱汝、哦、就是知道就是、要阻碍这个、他们的修行者来亲近佛陀啊、哦、所以讲出这样的话，那是心口不善在色界起、哦、所以这个婆家梵志哦、那如果在这边应该是指梵天呐、啊，对不对？如果按照他的脉络来讲的话，是指梵天，哦，就是色界天的这个天人呐、啊。好、哦，跟诸梵天这样讲，哦，所以这个心口不善是在色界起的。那于梵天呢？于彼难佛如是等，又人呢，在色无色界。为是泥环、哦、有的人呢他这个受身在色界跟无色界，他以为怎样已经涅槃了，对不对？那临命终时的时候就看到什么欲色中阴即生邪见，这个故事我们比较熟悉嘛，对不对？人在色无色界、哦、你看你怎么解释的、啊、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故事是他这个正道哦。正到色界跟无色界，他觉得他以为自己已经达到涅槃的境地了，结果以为不用再轮回了啦，结果临命终时他的中阴身又现出来、哦、那那个时候他就产生邪见，那个邪见就是怎样哦，没有泥环，世尊骗我，嗯，所以他谤无上法故。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呢被自己的见解所蒙蔽跟欺骗，然后反过来谤法、哦、就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案例、啊哦嗯、所以我是比较建议大家遇到事情先自我检讨、哦、会比较安全一点、嗯、因为很容易就变成毁谤三宝、哎啊、所以遇到事情通常都是不如意的事啊，先这个自省，先内自省、哦、免得、哦、无意之中、哦、你毁谤谤法谤佛或谤僧，然后去报道的时候说没做过我不知道没不是我、哦、这样，因为没有觉知啊，没有办法去觉知说自己在那一刹那当中是这个毁谤三宝、哦、啊，所以已经就习惯了、哦、云何非不善也？以此等故，当知彼中有不善业、 哦，所以因为这个故事哈，就是佛经里面故事知道说，其实色无色界有不善业啊，哦，就是他毁谤也是不善业嘛。那那个毁谤是因为什么邪见呢？哦，问曰：若于彼中起不善业，是业为何处系？哦，那如果你在色无色界起这个不善业的话，那这个业会在哪里受报？答曰：是不善业受欲界报故。哦，所以他就回答欲界受报。哦，系在欲界。那么善业有上中下，下者受欲界报，中者色界报，上者无色界报。好，所以又有人言，是不是？哦，四禅所摄善业受色界报，四无色定所摄受无色界报。好，就是你入四禅的话，好，所摄就是受往生到色界，哦，一样啊，同理可证。于善心起业受欲界报，其他的就是在欲界受报啊。哦，问曰：云何彼中起善业欲界受果报？彼中指的是色无色。哦，答曰：如此间摄心起善业，彼间受报。如是彼中善心起善业，此间受报。他的同理可证啊，就是你在欲界有没有此？这里此间的此指的是欲界。如果你在欲界能够摄心入定的话，起的善业就是什么定的善业，你就会在彼间受报。这个彼就是在色无色界受报。同理可证，如果你在色无色界中善心起善业，你就会在哪里受报？欲界受报。哦，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他的问题。哦，为什么彼中起善业欲界受果报，就是为什么会在色无色界当中起善业会在欲界受报呢？他就跟你解释，因为你善心呐。哦，所以不是在哪里，重点不是在哪里起善业善心，而是你是定心还是什么散心。哦，那又如色无色界起不善业，欲界受报，彼中善业亦如是。它这是两个不同的逻辑哦，就是它有两个答案呐，有两个答案，就是为什么在这个色无色界起善业，然后在欲界受报呢？第一个答案就是怎样，是善心还是什么色心嘛？第二个答案呢，就好像你在色无色界起不善业，会在欲界受报一样。哦，那你在色无色界起善业，也一样是在欲界受报。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但为什么他没讲？有没有？因为他刚刚前面的判准说是不善业受欲界报，他就直接讲，他没有讲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是在色无色界起不善业的话，就会在欲界受报。好，那他同理可证呢？如果你在色无色界起善业，也会在哪里受报？在欲界受报。但是他没有讲为什么。前面的那个答案判准我们比较能够理解，对不对？一个是色心跟散心，但是在后面那个就没有讲原因了。哦，好，至少我们有一个比较能够理解的这个判准呐。哦，再来问曰：如果在色无色界不能起欲界系善业，若在色无色界，哦，是没有办法起欲界系善业的。哦，答曰：世中无此因缘。如果呢，你在欲界能起色无色善业，在色无色不能起欲界善业也？他反问呐，啊，反问。好，那他是肯定还是否定？没有因缘哈，哦，嗯。那么汝等呢？说在色界中 能生欲界无忌心，若能生无忌心，何故不能生善心也？哦，你们这样讲了哈。那经中呢，佛与守天子当念住心受粗相，粗相即是欲界细心。世人随以善心听法礼佛，皆是欲界细心。哦，所以他这边的粗相指的是欲界相，是粗相啊。嗯，有没有？他的粗相指的是欲界细心，也就是说，相对于色无色界，欲界是属于粗相。哦，那你念住在哪里？念住在这个以善心听法礼佛，都是属于什么？欲界细心呐。哦，这个就是属于欲界的什么善业的意思。若不尔者，不明粗相。哦，又世中求念财福，如说世尊，我于三世无厌足故。哪三件事？就是呢，命中生无热天。哦，无热天是四禅第六天呢，啊，或者是什么？见佛听法供养生，求念财福是欲界细心。又此中有念佛等非财福故，当知有欲界细善。他的三世是哪三世？我于三世无厌足故。嗯，见佛听法共生。嗯，对。那后面求念财福是 OK， 所以你如果能够见佛听法共生，然后于这三件是无厌足，命中就可以往生到无热天哈，四禅第六天。那如果呢，你在这个求念财福的话，是属于什么？欲界细心呐，啊，哦，是属于欲界细心。始终有念佛等，非财福故，当知有欲界细善。对啊，所以，嗯，那你也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啦，就是那个定，你可以什么定是细念于一处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于这三世能够无厌足，代表你可以怎样细念于这三件事当中的话，因为每个人入定的方法不一样啊。嗯，如果他可以一心见佛听法共生，依靠这种方式入定是有可能的。嗯，就像那个一样啊，那个法华三昧啊，他是念经入定的嘛，啊，所以他那个其实就是你的心专一于这三件佛法生这三件事情入定。好，我们帮他解释是，因为我们的概念是认为说你要很稳定的能够入禅定，才有办法往生色界嘛。那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解释，因为你于这三件事情无厌足，你才有办法怎样一心住在这三件事情上面，才有可能入见佛三昧、听法三昧、共生三昧这三件事情。嗯，好啊，所以就是如果呢，这是属于欲界细善呐，吼。好，下面三宝业品哦。佛经中佛说三种业啊，现报、生报、后报，何者是也？此生造业，此生受，叫做现报。哦，那此世造业，次来世受生报。哦，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很好，可以解除很多人的疑惑。欸，如果没有真的这个亲近佛法来学佛，很多会对因果产生疑惑啦。哦，那很多疑惑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哦， 就是整个现报、生报、后报的道理。好，那最后这个后报就是已过次世，故名为后。就是下辈子再报之后的都属于什么后报。问曰：中阴报业在何处受？中阴也是属于报业嘛。其实中那个俱舍论就是说，中阴跟你下辈子要往生的这个业相是同一相，哎，他是这样讲的啦。哦，那我们来看他怎么讲。二处受，次第中阴业在申报处受，以身有差别故名中阴故哈，于中阴业在后报处。所以他的答案也是一样，他只是讲的更详细，因为俱舍论是说同一业相，同一业相嘛，那他把它变成什么？就是你的中阴业是在哪里受呢？一个就是申报处受。他是指中阴生，生的时候他也把它算生有，有没有？以生有差别名中阴故。嗯，他认为就是当你中阴生产生出来的时候，对他而言是另类的生有啦。啊，其实这个在部派佛教里面有争论啊，就是他们认为如果是有间断还是没有间断的话，如果应该他们认为没有间断就不需要中阴生啦。哦，啊，如果认为有中阴生的话，他们就觉得那这样也算生有啊。其实在部派佛教是有这样的争论的，就是如果有中阴生这样也算生有，那这样四有不是被打断吗？打乱了。哦，但是他这边就没有去参与他们这样的论证，他直接就是说在申报处受。好，哦，那为什么是申报呢？是指什么？身有差别名中阴故。哦，所以认为中阴身产生的那就是实有的那一刹那。哦，他我们都叫什么中有，对不对？他把它叫身有，但是这个身是指中阴身身的有，我们是这样吗？本有、实有、中有嘛，然后再生有嘛，对不对？那他这边就指申报受处，有没有？申报处受，申报处受，他指的是中阴身呐，哎，那个申报处受。哦，那以身有差别，代表中阴身的身有跟下辈子的身有这两个基本上是不同的有。哦，但是他也是属于一种身有啦。哦，对，他其实是中有，okay， 中有，但是他就说他把它用什么身有差别名名中阴故。哦，就是他也是身有，只是他是不同的显现，okay， 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解释。哦，那第二种这个受处就是在后报处受，就是下辈子要去的地方。哦，就二处受。那他这样子 解读的话，如果你不了解他意思，你会觉得哈，他后报处受不是就是下辈子的，为什么还是你的中阴报业？哦，如果其实啦，这样讲，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俱舍论的解释，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很难解，你知道吗？因为他说中阴报业在何处受，他说后报等于是下辈子嘛，对不对？那你就说啊中阴不是结束了啊，到下辈子为什么中阴还是后报处受呢？那如果我们有俱舍论解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是同一业报相，就是中有跟后报是同一业报、同一业相啊，同一业相。于中阴业在后报处受。因为他们就是因为中阴也是次第产生，因为不是都七天生死吗？所以他就说次第中阴业，一个是在什么生处生报处受，就是中有的地方受；一个是在什么生有的地方受。其实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讲， 有点因果同时那个概念啊，就是他们常常举那个例子嘛，就是说你想要把三根棍子绑起来跟上面加一颗球，有没有？他们认为是其实是同时成立的，也就是说当你中阴灭然后那个后有生的时候，其实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他才会讲说在后报处受。我现在讲的其实他都是俱舍论里面的概念，就是你要把三根棍子架起来跟上面放一颗球，他们认为怎样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因果同时那个道理。好啊，所以于中阴业在后报处受，好，就是那些中阴业灭的时候跟后有同时产生是同时的啦，跟后有生是同时的，中阴灭后有生是同时的。哦，那那个灭的时候就是在哪里？在后报处受，意思是这样。他为什么用于中阴业呢？就是跟谁区分？跟那个中有的那个中阴区分呐，就是那个中有跟后有。哦，反正他的表述方式呢就不太一样了。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巨蛇的的解释来讲，我们比较容易去理解。哦，这样可以吗？这个地方先这样理解，因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没办法解释什么叫做于中阴业在后报处受，就是它灭跟生是同时的。他是指报业在何处受，就是说什么时候会受生啊，就是中阴的报业。
对，
那当然就是在生报处受，就是在中阴生的时候受啊，这个没有问题吗？中阴生的时候是生的时候，就是中阴的业报受生的地方吗？何处受就是何处受生啊，那当然就是在什么中有的地方受生，对不对？他比较我们没办法理解是他连在后报，就是在那个生有的地方，他也包含在什么中阴报也在那个地方受生，那其实它是什么？它是灭，只是它转换成什么后生后辈子的受生。那用这个什么巨蛇论比较可以理，就是说同一业啦，同一业相，中阴的业相跟下辈子要去受生的那个业是同一业相的。